雅各伯言学院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45讲啊，上帝的护理。当我们谈及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是指上帝对受造万有大能的管理引领最终成就他自己在永世之中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和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26问中讲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特别讲到圣父上帝与创造的教义。当我们讲到创造论或者创造的教义的时候我们不可忽视的就是护理论也就是上帝对万有的掌管引领。所以护理论和创造论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从系统神学的角度讲护理论本身就是创造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没有上帝的掌管如果受造万有最终不能够达成上帝的定旨先见，那么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那随时都会归于无有或者偶然的就会消失了，那么这个创造就没有任何意义。那么我们所信的上帝即使在历史中的作为也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造论是重要的，但是从创造论所引发的护理论更加重要今天我们在创造论上我们出现问题往往是进化论占下风第二个方面呢，哪怕我们相信创造论的但是我们对创造论没法应用怎么没法应用呢？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护理，那上帝创造万有了但是这个世界上魔鬼在掌权罪恶在得势世界是一艘破船那么就是说我们对于上帝的护理就是没有深刻的看见甚至我们不信上帝的护理当我们不信上帝的护理的时候上帝创造万有但并没有掌管万有那万有甚至有的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万有甚至与上帝对抗这个时候我们就创造论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含义。当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的时候，那就包括上帝的创造也包括上帝的护理甚至说救赎就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的特别的护理上帝通过救赎什么这是堕落之人什么这是悖逆之人重新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重新回到上帝创造世界时就七个人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之中。所以正确的理解护理论乃是创造论不可必缺少的部分同时我们要从创造论中真正得益真正得到益处得到造就正确的认识护理论也是至关重要的。非常令人震惊沉思的就是圣经律法书第一卷第一章讲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当然是创造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第50章也就是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瑟被弟兄出卖然后被卖到埃及法老的管家伯提法家中做奴仆做奴仆的时候因为不顺从伯提法太太的勾引又被伯提法太太诬陷然后也被伯提法这个管家给投掷到大牢之中蒙冤受屈所以最终但是约瑟成为法老之下万人之上成为一个宰相丞相似的被法老重用的人物。但是当约瑟 后来他哥哥们啊，因为迦南地发生饥荒啊，也不得不到埃及地来买粮啊，最终不得不投奔约瑟的时候啊，当他们最终啊，在创世纪的记载，你就看到约瑟说这么一句话，在创世纪的50章的啊第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啊，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看到这儿讲的三方啊，约瑟的哥哥们，约瑟啊，或者是一方人的意思啊，第二方就是上帝的意思啊。约瑟非常坦然的讲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确确实实有仇敌啊，确实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啊。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万有，并不是否认问题的存在啊，并不是否认撒旦权势的存在啊，并不是否认这个世界上啊，撒旦也有他的奴仆啊，也要向神的子民啊发起征战啊，进行迫害啊、欺骗、诡诈。但是约瑟特别强调讲，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这就是新约圣经中讲的，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他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创世纪始于创造论啊，终于啊护理论，也就是以创造论开始啊，以啊护理论啊结束。另外我们深度的想一想啊，哪怕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有啊，物格有责啊，隔按其实，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终极的掌管啊，是啊成就他的意思啊，是爱他的人得益处啊，那么我们创造论不能够给人带来安慰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啊，在人类历史上啊，涉及到护理论啊，有两种流行的看法啊，一个是理神论啊，理神论就是自然神论啊，认为上帝创造万有啊，就像钟表匠啊，制造钟表啊，制造完了然后就给商店，商店就卖了啊，你维修啊，上法条啊，啊你爱咋地就咋地啊，和这个钟表匠本身没有必然的什么啊关系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商店签署这个维修的协议啊，但是我们看到即使钟表匠啊他还维修啊，啊，汽车你买了一辆汽车，那汽车也有维修的手册啊，也有维修的时间，维修的免一年之内或者3年之内免费维修啊。所以哪怕你把上帝当做一个钟表匠，当做一个制造商啊，其实钟表匠制造商也有一定的维修协议、维修条款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理神论就认为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就像这个钟表匠啊，制造钟表、制造手表啊，然后就给商店，然后就到你手里啊，然后就你自己想办法来运行了。然后第二种啊，相信上帝的护理啊，但是他们认为上帝高高在上啊，上帝也许掌管天使啊，上帝也许掌管这个啊星日月星辰啊，然后通过天使、通过日月星辰啊来帮助我们啊，那就是否认上帝直接的护理。所以我们看到当讲到护理论的时候啊，与之相反的有两种，一个是否定啊上帝的护理啊，第二个是否定上帝啊直接的护理。所以我们合乎圣经的启示的护理论呢，是啊，上帝不仅仅是啊掌管万有啊，而且上帝是直接的啊掌管万有啊。但是当然我们要不否定啊，上帝会使用一些工具啊，上帝会使用父母来管理孩子啊，上帝会使用执政官啊来这个维持秩序啊，上帝会使用老师啊传道授业。但是上帝在使用这些器皿的时候啊，上帝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他仍然是全能的啊，他仍然是直接的啊，他仍然是啊直接的完全的掌管，但是并不排除上帝啊对工具的啊使用啊。圣经上讲的神迹奇事啊，其实就是上帝直接的干预啊，直接的干预，甚至是太阳停下啊，甚至是死人什么复活啊，这个太阳停下，死人复活啊，甚至违背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界的法则啊，生命的什么法则，但是上帝能够啊直接的干预啊，直接的掌管啊，直接的是太阳停下啊，是死人什么来复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讲的上帝的护理啊，那是直接的护理啊，当然上帝也使用啊间接的，或者说使用一定的工具啊，使用一定的媒介，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否认上帝啊直接的护理。好，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教理问答在27问说，你所了解的上帝的护理是什么？就上帝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犹如他的手一样，托住天地万物，并且管理他们，以致一草一木，天晴下雨，荒年丰年，饮食起居啊，健康疾病，富足贫穷啊，一切都非偶然发生，而是出于上帝之手。所以弟兄姊妹，在护理论中啊，特别强调啊，上帝之手啊，也就是上帝的大能啊。另外呢，特别强调一切人世间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非偶然发生啊。当然，对于我们有限的人、有限的理性来看，哎呀，这是太偶然了啊，这是太突然了啊。但是在上帝眼中啊，没有偶然的事啊，没有突然的事啊，万有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是赤露啊，敞开的。然后我们就从有关经文啊来看啊，上帝的护理啊，以及上帝的护理啊到底有什么啊特征。当我们找到上帝啊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啊23章的啊23节到24节，在耶利米书23章的23节到24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上帝呢？不也是远处的上帝吗？耶和华说，人岂能隐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上帝啊，不光是近处的上帝，也是远处的上帝啊。上帝是充满万有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个地方针对什么呢？啊，针对啊多神论啊。啊，我们看到民主的信仰往往是功利化的啊，靠山山神啊，靠海海神，山神管不了海神，海神管不了山神啊，河神啊，树神啊，战争要有战争啊之神啊，艺术要有艺术之神啊，发财要有发财财神。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种泛神论或者多神论中，这个他们所拜的神灵啊都受地理位置的局限啊，山了水了河了啊，中国的神了，西方的神了，印度的神了，希腊的神了啊，另外也都受一定的功能的局限啊，管理战争的啊就管不了和平啊，管理啊金钱的啊财神啊可能就不管你的啊，就不管你的啊其他的方面。所以我们看到世人庸俗化的民间化的宗教啊，往往是把神灵啊根据地理位置啊，根据它的功能，根据它的功用啊，当然更是根据人的欲望啊进行划分啊，这些都是民间宗教，但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上帝想强调，我其实近处的也不是远处的吗？啊，人有何隐秘处藏身，使得上帝不能够看见他呢？啊，所以上帝的啊是无所不在、无所啊不能的。在使徒行传的17章啊24节啊，使徒保罗向雅典人传道的时候 雅典人非常富有理性思辨理性主义的精神。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向他们宣讲，在24节到28节，保罗说，我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他是天地的主，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带着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二者，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保罗在这儿不仅直接讲到，而且以用外邦诗人外邦先知的话说，我们也是他所什么生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讲到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他，所以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不在乎家庭，不在乎政党，不在乎国家不在乎土地神，不在乎海神不在乎任何受造物，不在乎我们所想象的任何地域性的功能性的什么神灵唯独直接在乎上帝当然我们不排除刚才像我们讲的上帝使用工具上帝使用器皿上帝使用管道，但是这些工具这些器皿这些管道也都在上帝直接的掌管之下。然后加利文大夫讲的说，犹如他的手一样托住天地万物。当我们讲到上帝托住天地万物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讲的非常清楚。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借着圣灵上帝也借着教会，借着他的子民上帝借着天使都在掌管权力掌管万有。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三段经文要引用的经文就说，就上帝管理他们这个地方，就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不光是上帝，第一是 preservation 保留保持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他。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首先要谈到上帝的保守保存之功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保存，上帝的保留那么这个世界就会随时什么解体。第二个方面我们谈及的上帝的护理是指上帝的管理，所以在教廷文当中讲到说管理他们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年荒年饮食起居健康疾病富足贫穷都在上帝的管理什么之下。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的第五章24节，在第五章24节特别讲到说，心内也不要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这地方特别是下半节说，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秋雨春雨就说天气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现在我们有天气预报这是好的但是不管多么精准的天气预报也不可能是100%的准确但是人可以知道，人可以研究但是这个天气本身下雨秋雨春雨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说我们在耶利米书五章24节看到秋雨春雨，就说人世间天气最重要。 啊，但是天气也在上帝的掌管什么哎之下。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4章的15节到17节，说诸君保罗向他们说，诸君你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什么哎，祈祷。然后第17节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使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段经文也非常的精彩啊！保罗行了神迹啊，然后人就称保罗，哎呀，你是上帝啊，你是上帝在人间啊。然后神迹对保罗要顶礼什么哎膜拜啊，但是保罗说，哎，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啊，如果是神棍啊，如果是那些利用敬谦做得力的门路的人啊，一看碰巧行了神迹奇事啊，就会窃夺天功啊，让别人对自己顶礼膜拜啊。但是保罗却非如此，保罗说，诸位先生，那我没有什么能力啊，我不能施行神迹奇事啊。其实保罗说，我和你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我和你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传福音给你们不是叫你们拜我们的，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让你们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检验这个灵恩派啊，一些行神迹奇事的人啊，如果他自称啊，我有这种恩赐，我有医病的恩赐啊，我有改革的恩赐，这都已经偏离圣经了啊。保罗在这儿其实是行了一个大神迹啊，你看到第8节说，路斯德城里做了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路过。那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就得医治了，这当然是眼睁睁的大神迹，大奇事，大能力，大恩赐的啊。当众人对保罗要顶礼膜拜的时候，赶紧说，啊，别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和你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啊，是让你们认识了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上帝啊，不是让你们信我们啊，不是让我们拜我们，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性情，一样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我们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啊。所以那些神棍，那些巫婆，那些神害啊，总是声称啊，我有医病的恩赐啊，我有赶鬼的恩赐，我有说方言的恩赐啊，他们就窃夺天空啊！不要说是假的，是没有，是自欺欺人的，就是真有，也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啊，也是让人啊对他进行顶礼什么哎膜拜。所以我们相信上帝护理的教义啊是至关重要的啊。上帝在护理过程中，有的时候是通过自然的规律啊，秋雨春雨啊，秋雨就是秋天下雨，不是夏天的雨。啊，春雨就是不是夏天的雨，不像夏天一样瓢泼大雨，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上帝适用规律，啊，但是上帝也可以直接超乎规律，那就是神迹什么哎奇事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也特别强调，我们给大家读，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这段经文的故事就说，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啊，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哇，我们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啊，因果规律，或者是这人做了孽，或者是他父母做了孽。啊，这个地方人就向耶稣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啊，但是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这不得了，这不得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啊，看到别人遭殃，啊，看到别人软弱、挣扎、贫穷，啊，受专制的毒害，那我们就说，哎呀，他愚昧，啊，他贫穷。 啊，他上一辈子做了孽啊，他家庭不好啊，他倒霉啊，他环境不好啊，他在的国家不好啊，我们都会在人身上找原因啊，这是正常的啊。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我们常常受环境的局限，但是你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啊，不排除他有罪啊，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只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什么啊作为来，那接下来耶稣啊就啊从他这个瞎眼的人，就是他得了什么哎医治，所以这个神迹奇事啊，耶稣通过实行这个神迹奇事，那就是要显明上帝的作为啊，在他没有什么哎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盯着人的软弱，盯着人的罪恶啊，你他的罪啊，他父母的罪啊，党派的罪啊，国家的罪啊，就没完没了啊。但是我们要寻求啊，我们要呼求啊，上帝对历史啊，对罪恶啊，对这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啊掌管啊，让我们开门的眼睛，什么看到上帝的什么哎作为。所以这个乎理论啊啊，使我们对人类历史啊，对人的具体的处境分析的时候啊，多了一个神圣的层面啊。这个神圣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光看着眼前啊，不光是从历史的角度啊，从人的角度，从家庭的角度，党派的角度啊，这国家的角度，我们更要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啊，这要显明上帝的什么作为。然后我们看到在啊箴言22章的啊第二节啊，在箴言22章第二节就也讲到啊上帝的护理的时候，22章第二节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啊，这个很深刻。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啊，富人是上帝所造的，穷人也是上帝所造的啊，这是恩赐大的人是上帝所造的，恩赐小的人也是上帝所造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在上帝面前是人人什么啊平等啊，我们不能够因为是富人啊，是当权的就特别高看啊，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是啊穷人，是弱势群体，我们就特别高看啊。这个方面我们如何体会上帝的心意啊，如何总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啊，爱上帝之所爱啊，恨上帝之所恨啊，祷告合乎神的心意啊，是非常啊非常有威的。有时候遇到一个啊牧师传道，他说耶稣就特别爱穷人啊，耶稣就特别爱妓女，耶稣就特别爱税吏。我说耶稣爱穷人啊，那保罗也不穷啊，保罗啊也有学问，那就上帝耶稣就不爱保罗了吗？我们不能够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待福音，来看待圣经。我们不能够根据穷，根据富啊，穷的在上帝面前也许是尊贵的，富的在上帝面前也许是卑贱的。但是无论如何，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啊引到圣经中来解释啊，整成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自由神学。啊，我们看人关键不是看穷人看富人，关键是看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哎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在讲到护理的时候啊，讲到上帝的保守啊，第二个讲到上帝的管理啊，所以说护理啊就在于两大方面啊，一个是保守，保守是指保守其存在啊，如果受造界不存在了啊，那什么都免谈了。所以我们的存有啊，一呼一吸都在乎上帝整个世界啊。第二个方面是管理啊，管理是指直接介入啊行动，介入活动啊，下雨了啊，包括这个人的啊生老病死啊，各个方面都有上帝啊直接的啊绑定。所以底下来总结性的就是说，一切都非偶然发生，而是出于上帝之手啊。这个方面我们看啊两节经文， 你可是箴言啊十六章的啊33节。在箴言十六章的啊33节，我给大家读。说签儿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啊。我们知道抽签儿啊，抽签儿这事看起来啊太偶然了，到底能抽到哪个签啊？啊，从人的角度是偶然啊。我们知道这个卖猪卖油的犹大啊上吊自杀啊，12个使徒变成了11个使徒啊，然后众人选举啊马提亚还有另外一个人啊，两个人最后怎么定啊，也是抽签的确定的。我抽签也是一种选举的方式啊，当然也有的弟兄姊妹讲，哎，今天我们能不能再抽签，还是能抽的啊。当然如果有其他更稳妥的方法啊，也可以用其他更稳妥的方法，但是圣经并没有排除啊这种抽签的方式。但是抽签看起来是非常偶然的啊，在人的角度看起来是偶然的啊，但是定势是有什么耶和华啊。连那些不信主的世上有智慧的人讲，谋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啊，甚至讲的生死有命啊，富贵在天啊。当然他们这种说法常常有种宿命论的啊，一切都决定了啊，所以放弃啊人的责任，听天由命，不是这样啊。但是啊，真正的知者啊，世上的知者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该做啥就做啥啊，最后结果啊在上帝的手中，哎，这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啊。所以说啊，我们社会中讲的也并不是宿命论啊，而是说我们要确确实实认识到啊，人的生命中啊，民族国家的变局中啊，有很多方面不是我们所知道，不是我们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仍然应当积极的啊，该策划的策划，该参与的参与啊，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在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啊，也就是耶稣基督啊差派门徒的时候啊，又特别讲到啊护理论。在马太福音第10章啊，我给大家读到啊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到第10章的啊第啊16节啊，我给大家稍微多讲几节。啊，耶稣在差遣门徒的时候说，我差你们去啊，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啊，要有点威风啊啊，毒蛇特别是有威风的啊，眼睛王蛇，王蛇被称为非常尊贵，人招惹不得啊，灵巧像蛇啊，蛇悄悄的暗暗的来了去了，人不知道啊。所以灵巧像蛇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让别人害了你，驯良像鸽子，哎，鸽子是和平鸽啊，也不要去害别人啊，不去害别人是好的，但是也不要让别人害了啊，如果你让别人害了，那也是增加了别人的罪。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自己和他人的啊生命和尊严。然后讲到说在29节啊，就特别说啊，甚至我们看26节到30节说，所以你们不要怕那些逼迫你们的人，因为遮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中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啊不能杀灵魂的啊，不要怕他们，没有，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们。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下，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在差派门徒的时候啊，就特别讲到护理论，上帝的护理啊，没有上帝的旨意啊，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要祷告啊，本着良心啊，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啊，不要怕环境啊，不要怕敌人啊，也不要怕朋友远离你啊，完完全全寻求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上帝给你良心上的移民到底是什么啊， 只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毅然前往啊，义无反顾啊，所以千万人啊勿往矣啊，这才是啊耶稣基督差派的门徒啊当有的勇气啊。当然啊，门徒都是软弱的啊，门徒也都是败坏的啊，但是当我们啊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啊，相信上帝保守万有啊，相信上帝管理万有啊，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主的人得什么益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啊所讲的啊护理论，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谢谢。